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来讲《民数记》中基督的第二个单元，教材的26页，招聚选民的引号。招聚选民的引号，兄弟在整理《民数记》中的基督的时候，这个资料呢是最后拿到的，因为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教材都没有很注意把它列入这个基督的预表当中。那我昨天晚上已经讲过，在找这些教材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有一个数字的观念，也就是摩西数字跟圣经的关系。那这本书里头就是在叙述传统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对数字的观念啊，就像我们华人的社会里头有这么一个观念啊。那么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从古以来一、二、四、十、十二到四十这几个数字都称为好的数字、吉利的数字、完全的数字。那有关六是特别不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六呢是不是吉祥的数字。那当然要解释这些资料还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不以这些主要的数字作为我们的解释的问题，因为这些不在我们的数字里头。但是在我们个人最早拿到的资料是六项啊，后来我发现应该不是六项，应该是七项，所以我就再去找。就一找的时候不是找到七项，是找到八项啊，是第七跟第八啊，结果超过七的，我想应该是十个单元。就在找的时候找到第九个，偏偏第四个就是找不出来啊。最后呢花很多时间找尽所有的资料把我们神宣的总会的图书馆呢翻了很多很多的书本，没有想到就在我们陈长老的教材当中呢再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引号那我们从民数记第十章一节到第十节，这里头有在叙述有关它是一个末后基督的表明的预表的时候呢，你就觉得神在他的计划当中从古到今，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他不会做一件无聊的事这是我在讲解民数记中之基督的时候呢常常会强调的一句话。神做任何事情，颁布任何一条律法，他绝对不会像人类做一些无聊的事情。人类当时觉得很无聊，就做一些无聊的事情结果啦，飙车啦，赌博啦这些奇奇怪怪动作都跑出来神交代的事情绝对不是无聊的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件事情从民数记十章一节到第十节很完整的就叙述了以色列百姓当时呢在接受神的带领的时候呢有一样很特殊的器皿我们看他的本文，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用银子做的做了两只的银号这个银号两只呢每一只都是锤出来的，锤打出来。那做银号干什么？他这边说用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因为民数记里头我们从一开始就发现他把选民做一个组织会幕在中间东南西北分成四个堵，就是四个营区，每个营区里头有三个支派所以这样一放起来正好呢有十二个支派加上中间的利未人，所以其实以色列百姓真正来算，请问几个支派？十三个支派。答对。为什么会十三个支派？我们都是十二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它属于神的，对不对？但是有没有约瑟支派？没有这个名称，可是约瑟他下面就分成两个支派，对不对？以法莲跟玛拿西。为什么？因为他得了长子的名分，长子名分本来是流变的，可是流变犯罪了，再加上约瑟很孝敬父亲所以呢父亲就把长子的名分来赐给他的两个儿子，因此在临终之前为两个儿子祝福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玛拿西当然是玛拿西比较大，以法莲比较小，所以总共十三个支派，不要记错 啊，在我们华人社会中十三不吉利，但在圣经里面没有这种讲法啊，十三不是不吉利的啊，而且呢是十三个支派。好，那这边呢总共四个堵，中间啊一个会幕在中间，每一边呢有三支派形成一个营区啊。这边就讲了说，就用这些银号呢，这两根银号呢来带领会众啊，说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大家聚集啊，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齐心啊，这个是要啊开始移动了啊，开始要移动了，按照这个号来带领他们。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的营都要齐心，东边先走，在南边先走。第三个单元呢，就是中间的会幕。第四个单元是西边，第五个单元是北边，东南中西北。你们有机会读民书记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顺序介绍给你们知道啊。现在五个单元就这样出发了啊，所以最中间是什么？最中间是会幕啊，会幕利未人扛会幕啊啊，所以这里就讲了说，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但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啊，招聚他们。叫过来，却不要吹大声，哎，轻轻的吹出去，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指定祭司吹，啊，指定亚伦的子孙祭司吹这个号，啊，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因此，民数记摩西五经里头，你可以找出一句话，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把它全部找出来的时候，你又可以抓出一个主题的。啊，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又可以抓出一本书出来的，就像民数记中是基督一样，可以写一本书啊。所以摩西五经里头呢，很多神学的主题。接下来就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啊，就要用号吹出大声啊，这也是跟他们说一个警告啊，因为以后他们的工作呢，不是只有在旷野的生活，还要建立一个国度在迦南地的地方，对不对？那么这个国家在那个地方一定会什么怎么样？一定会遇到内忧外患。遇到外患的时候，人家在攻打你，那你怎么办呢？就是吹号啊！所以古代呢，就以吹号作为他们的警讯啊，说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你这样一吹，神就要纪念你们啊，也要拯救啊，脱离仇敌啊，就得到神拯救脱离啊，在你们快乐的日子，节期月数。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那么这个吹号的这个号呢，就有很多音乐的，很多啊跳跃的音符的啊，所以在这个节期当中，他们会快乐啊。这个、节期当中，他们会献祭，会吃喝玩乐，而且呢，在那边崇拜神啊，他们也是靠这个号来吹啊。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做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是这一段呢，是很清楚的记载。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知道，在这么一段记载当中呢，至少你可以发现啊，以色列百姓当然非正式统计啊，非正式统计，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很难拿到很完整的资料，它里头的统计大部分都是以男丁为主啊，以男丁为主啊，因此你读民数记的时候一读下来，你会发现呢啊，出埃及的时候男丁六十几万啊，这个进迦南地的时候呢男丁也是六十几万，而且呢反而缩减了啊，缩减了一部分。经过四十年，男丁反而减少，可是妇女呢没有啊，因为啊六十岁以上的妇女呢还是蒙神保障啊，所以他们当中有些是七十几岁、八十几岁，跟摩西时代一样的老人家还在。但是呢，男丁只剩下六十岁，只剩下两个，其他都因为发怨言背弃神，被神弃绝了啊啊！所以这些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最后要做一个统计。所以以这么一个数字来平均来算的话，大概是他们有三百多万。那我们想一想，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三百多万在旷野，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啊，已经没有这么多了。你看历史上很多战争，很多移民跑到国外去啊，像越南战争的时候呢，被啊北越打败了，他们全部跑到海上去了，变成海上难民。也是很多啊，几十万啊，可你想一次带三百多万从埃及跑到迦南地区，而且走四十年，这一般人是不相信可能性啊存在的。但是历史就是这样记载啊，把它整个行程写出来。那 那这么三百两三百万人口，我们想一想怎么来带？我们一次五千个、一万个，要来花耗时间都很难了。你想两百万、三百万，而且在旷野当中走得井然有序的这样在行进，是非常不简单。啊，尤其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呢，又没有受过军队训练，啊，怎么来带动？当然，这个基本上呢，就要靠什么？啊，靠利用在西乃山下的时候颁布律法，同时做一个组织，同时做个训练，啊，给他们了解啊，吹什么号，做什么活动，啊，交代什么事情，怎么来做，安息日怎么来守。所以这四十年就是在训练以色列百姓他们对律法的接受。那因此呢，啊，神就叫他们做两支号，靠着两支号，在四十年当中把这些百姓带得条条有理。这实在是既简单又科学，非常啊值得我们去欣赏的。那么按照我们整个情形来看呢，当时就是用吹响两支号做记号。当然他这边写的很简单，第一次怎么吹，第二次怎么吹啊，其实他这里面的号呢有很多很多，长音、短音、高音、低音啊，单音、双音，那可以用这种方式呢组成很多很多的记号。所以这个号在旷野一吹，大家都听到了，很快就知道说，哦，现在要前进了，哦，现在要停下来了，啊，现在要打仗了，啊，现在是节期到了，啊，安息日要崇拜了，啊，要开始做这些活动，把它带得非常有秩序，啊，所以等于是说，啊，借着这些号来传达命令，啊，有时候要做啊族长的交代，啊，他吹大声，啊，族长就过来了，知道啊，摩西要叫我们了，就跑到那边去，啊，吹啊高音，啊，我们要起行了。啊，大家准备收拾东西啊！看到云柱上去，大家准备收拾东西。什么时候开始踏出去？因为你前面后面两三百万拉的那么长的距离，啊，一定不晓得。所以这些利未人在中间会看看前面后面，一看可以的，开始移动啊！第一声出去，第一队会开始行动啊！行动的时候呢，他们会做记号，哎，咚动了，咚动了，好，第二队出去，马上。你看四十年就这样带领他们，嗯，啊，所以在民书记的记载当中呢。他特别把这段放在这里头，啊，整个号它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就是行动，进出行动的时候吹号；第二个作战的时候吹号啊，所以你看我们作战的军号，嘟嘟嘟嘟嘟嘟，哇，军号前进啊，冲啊冲啊，你就再往前冲了。要不然你什么时候要冲你不晓得啊。在吹个号的时候啊，赶快撤退撤退撤退，你要叫他们赶快回来啊，你这边喊了老半天，然后杀来杀去，怎么会听到你的声音呢？吹号就是哎，撤退撤退撤退啊，怎么前进后退你就知道了啊。然后转头防守防守，转头防守，退了还要再防守，对不对啊？你看就是要靠号来带领他们。所以这个号也有作战的功能。那第三个是节庆的时候，节期啊，我们知道他们有啊五季七节期。从这里呢就可以知道哈，我们从这就可以完全可以了解到说啊，早期他们在带兵啊，在古代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带兵啊，然后让他们来接受啊整个中枢的带领啊，这是我们首先要讲的第一部分，先做一个啊叙述方面给大家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翻开到二十八页啊，就是基督的预表。我们知道呢，在整个民书记中的基督当里头，我们最重要的基督这句话，在旧约是不使用的，新约才使用啊。旧约呢只使用到弥赛亚啊，弥赛亚这是受膏者。那么在新约里头，基督是很普遍在使用，但是旧约时期，我们讲到耶稣。绝对没有这个名词的，讲到基督也没有这个名词的，啊，这是新约的用词啊。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姐妹呢就问了，哎，怎么来个基督呢？民书记用是基督啊，甚至于我在写这本教材的时候呢，还有我们的传道人拿起来看说，这个陈传道有没有搞错啊？啊，新约跟旧约怎么搞在一起的？以为说我把它写错了啊，其实这是民书记中基督的预表，而把那个预表把它省略掉啊，把这个名称呢做得比较火一点啊。那么有关银号。啊，作为基督的预表，啊，这边呢，我们就讲得很清楚，因为有一节圣经节是比较重要的，啊，和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彼得前书啊一章啊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教材当中也把它写出来了，啊，这里说呢，啊，你们既称为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 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留啊、所传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这彼得前书一章啊17-19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彼得当时在他书信当中提到救赎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呢，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来审判人的父，这位耶稣基督呢为主为父啊，就应当怎么样去过这个寄居的日子。但是呢，你看啊，知道你们得赎，自古以来啊，选民得赎，包括我们新约的选民啊，能够被这拯救啊，赎回，脱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能坏的金银等物。这些金银等物是指什么？就是指会幕里面所有的器皿，会幕里面呢所有的器皿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写旷野中的基督呢？这个单元太大太大了啊，因为会幕里面呢啊有金有银有铜，很多很多东西。你如果详细读啊会幕的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会幕里头有一个帐幕啊，会幕是包括外围跟帐幕啊，这个名称都不一样的啊，很多定义都要搞清楚。外面有围墙，中间有一个帐幕，把围墙跟帐幕这个合起来叫做会幕，整个才叫做会幕。那么这个会幕呢，外围是银柱子、铜铆、铜座，帐幕呢是金柱子、银座，很漂亮的，再加上旁边这些篱笆，用帐幕呢用那个啊布丝线织起来的啊，它是用红色、紫色啊，再加上蓝色把它编织起来，等于是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是祭司的会幕的一个颜色。所以他古代就用这种情形来做的，有一个啊，我们今天所谓的漆业的色彩，那这已经就这种观念了。祭司穿的跟篱笆的这个布啊，跟里面的帐幕的布都是这种颜色，所以你看这个颜色就是会幕的里面的人穿的，就知道、啊、这个是祭司，这是什么？所以他们以弗德啦，这衣服都是用这种颜色的。那么会幕呢，它固定的一个常识，门口一定是向东，所以你看他把东边。太阳一升上来的时候，一照下去，银柱子、铜铆、铜的这个座，然后里头呢是金柱子、银铆。你想这种东西，太阳一照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金碧辉煌？哇，那是很漂亮的。所以你就想象得到说，哇，当时的会幕呢，虽然是用帐幕啊、布幔子来编的，但其实呢是非常漂亮的。那里头呢，金灯台，里头呢啊，约柜。陈设桌，那太阳都照得到的，因为它第二个地方呢不是用门，它第二个地方是用啊、哦、幔子的，啊、哦、用一条一条的幔子的拉开，所以阳光一照进去就可以照到啊、哦、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幔子，啊所以里面的金器皿呢全部闪亮，银色也闪亮，铜座也闪亮，啊整个会幕是金碧辉煌，非常漂亮，非常有震撼性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金银器物，我们都知道的。陈设桌啊，约柜啊，这个金香台、金香炉啊，这些祭坛用铜做的，都是亮晶晶的，非常漂亮。那这些东西、这些器皿呢，都是基督的预表啊。如果你有机会读一读《会幕神学》啊，《会幕的真理》，你就知道这些全部在预表基督。金预表基督的尊贵跟荣耀啊，银代表基督的。纯白、纯洁，铜代表基督的光明，所以在会幕里面只用这三种器皿，古代只用上这三种器皿，一直到罗马时期才发现铁，所以早期铁的用很少，几乎圣经里面看不到，很少看到铁器，除了腓力斯人制造铁器之外，啊，大概没有看到会幕里面在早期在会幕当中有这些铁的东的成品，这三样东西都预表基督。全部都预表基督，但是这三样东西里头呢，只有一个东西，一种器皿会发亮，这是铜器，所以铜器可以做镜子，啊，金子不可以做镜子，银也不可以做镜子，只有铜可以做镜子，啊，所以我们称作光明的铜，所以铜代表基督的光明，基督的光明，金代表尊贵荣耀，啊，银代表洁白，啊，洁白，啊，铜代表光明，这个都是预表基督。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云南作为基督的预表，啊，作为基督的预表。 好，现在呢，我们其他就不用讲太多，其他你可以详细的看这个教材，啊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啊，二十九页开始就说，那为宣告救赎的道呢，耶稣基督就像什么银号一样，经过千锤百炼，你看他交代呢，银号是用锤出来的，慢慢这样锤打出来的，啊，整块的银把它打出来的，啊，锤成一根银号，然后再做第二根银号，两只两把银号，啊，用锤打的，然后是用银做的。用银做的，不是用其他的，啊，因为呢，银在整个共鸣上比金比铜还好，啊，所以你看，神给他们一种无形当中已经给他们一些知识的。你用银器做的这些小号啦，用银器做的这些喇叭，啊，吹起来哇，那种声音共鸣非常好。啊，金子就没有共鸣了，啊，铜是它的特色是在光明，啊，所以就利用各种啊这些器皿的啊这些器皿的制作过程当中，就利用这些金属的特性。神就教他们做各种东西，银可塑性高，而且共鸣好，啊，金呢坚硬，所以不会损坏，啊，代表信心，啊，那铜呢光明，可以做镜子，而且耐热，所以可以做啊这种祭坛，烧火的祭坛。你看这些呢，都无形当中，神在交代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给摩西怎么样一个是智慧的，给他们智慧的，知道说啊这些器皿怎么来用。那么我们从这整个资料里就可以知道呢，啊，彼得前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这里面提到说，不是凭那能坏的金银等物来赎掉人的罪，也就是说不是靠这些会幕里面所有的器皿来救赎人，不是的，啊，那些都是东西啊，那些物质啊，啊，真正的是靠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但是这些器皿为什么会被塑造在会幕里面，就是要来预表基督，来表明末后的救赎。啊，有机会的话，你们还可以请人家跟你们讲会幕神学当中的啊有关的真理啊，这是有关基督的预表啊。现在我们开始讲啊，锤出的号筒啊，锤出的号筒，这两只号锤出来，它有什么特色啊？因为在摩西五经里头就特别交代说，要世世代代都要作为纪念，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不是只有在旧约时期用。啊，到新约时期，到我们现在都要去吹这个号，啊，那我们现在教有没有用这个号呢？啊，没有，当然没有用这种物质的号。所以呢，所谓世世代代呢，就是把它的预表接进来，啊，古代是用这种看得到的号，可是到耶稣基督成全之后，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这个号，啊，因此呢，啊，它就作为基督的表明。那么这些号呢，在历史当中呢，都有一个演变啊。历代当中选民呢，没有局限，总共几只号，旷野当中有两只啊。那么到大卫统一王朝的时期，就准备七只号筒，一直到所罗门的时候呢，一共做了120只啊。这在我们中间这一段都说明了，历代志上十五章二十四节那里提到呢，做了七只的号筒啊。那么到历代志下五章十二节呢，记载呢，所罗门王做120只的号筒。所以这个号就没有限制几只的啊，重点是它的材料，而不是在它的数字。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历代以来他们就用这种作为军号。我们有时候可以看世运会的时候啊，当啊世界运动会一开始的时候，马上排一排吹号，嘟吹出去啊，那很震撼的，整个场面都非常震撼的。所以军号本身呢，它有一个震撼的作用啊。因此呢，啊末后基督再临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我们看这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里头记载，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啊，他要驾着云彩从天上降临的时候，天使长，天使要怎么样吹出号筒，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号呢，都是他在召聚选民的特色。那我们已经读过啊这一段整个他的本文，就是民数记中啊民数记十章一节到第十节。那我们开始来看它这里面到底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啊教训跟什么样的一个启发。第一个，这个号呢，按照神向摩西所交代的，以纯银来制作，一定要用纯银来制作，这是第一个重点。十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交代号的材料不可以随便做，啊，用银。刚刚我们提到了，啊，银它可能共鸣比金比铜还好，因为这三样都是做来基督的预表的器皿的这些金属。可是神在交代摩西制作各种东西的时候，会看特性，要留到永永远远的，要长期留下来的， 啊，他就用金子，啊，用银子，用铜啊，但是需要共鸣的好一点的就用银啊，要耐热的啊，祭坛要烧火嘛，对不对？啊，要烧，他用铜，所以他会随着这些器皿的性质，虽然同样是预表基督，也要看用在什么地方，适材适用。那这边呢，就用银交代他来做。我们可以知道哦，啊，摩西时代呢，神就指定用银来制造。那这些银从什么地方来？啊，旷野当中啊，有没有银呢？当然，他们不可能在旷野当中来炼银。啊，我们所看到的啊，西乃山呢，它是古铜色的、绿色的，所以我们知道呢，整个西乃山千年后呢，将近100多公里。西乃山不是一座山，你有机会去的话，你从看到西乃山开始，车子开始跑。跑到看不到西乃山结束，啊，因为我们会在中间过一个晚上。一般到中东去的话，从啊开罗进去，然后进到西乃半岛的中间一带，往南边走到中间，马上往东边走，啊，沿着西乃山的北边或是南边这样钻来钻去，沿着这个山谷，啊，里面最出名的是一个叫鹿谷，啊，这个啊鹿哈，啊，长角的那种鹿叫鹿谷，很大的一个平原，常常有作战，啊，很漂亮，非常漂亮。那么走进去的时候呢，看到。一般来到中间都会过一个晚上，然后再继续走出去。其实从头到这样一走的时候呢，大概100多公里。所以西乃山它是一个山脉，啊，整道的山脉横跨在西乃山的中间，从西到东这样横跨在中间100多公里。那么这100多公里，你在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颜色会变化，从刚进去的土色的，慢慢有些地方就变成啊这些青绿色的。那我们就知道，只要看到有。矿场是青绿色的，你就可以判断这里面一定有铜。为什么？因为铜氧化之后怎么样？变什么颜色？哎，对，青绿色的。所以你到欧洲去，你会发现很多会堂，它的顶尖的地方都是绿色，有没有？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它是铜啊。啊，铜经过淋雨啊，经过100年、200年淋雨，再加上啊这个空气的啊这个氧化，变成铜绿色的，无形当中不用刷油漆就很漂亮了。啊，但是那一个缺点有毒，啊，经过氧化之后有毒啊，所以长期下雨之后流下来的那些水呢就不太好。还好呢，啊，欧洲方面它雨水不是很多，它是雨季很清楚一段时间，因此欧洲是下雪啊，下雪对铜来讲就不产生很大影响。啊，如果是长时间下雨的地方呢，啊，这些器皿就不能用铜了，啊，除非你常常去把它擦擦的发亮的，可是这坐在屋顶上怎么有办法呢？啊，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知道铜的特色，啊，那银呢，它是纯白的，所以呢，古代他们一般在矿的地方都是用羚羊角做号角，很难得可以用银来做号，因为银是一个贵重的物品，啊，金子很贵，那银大概是金子的一半价格吧，大概是这样，我记得是大概是这样哈，啊，那这样一来的话，那银也不是很便宜的，啊，所以呢，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这些。啊，神说你们把他们拿吧，今天把他们的金银财宝都带走吧。啊，当中有一部分就拿来作为造会幕、作为造器皿用的东西。啊，所以当时呢，就取用这个银。啊，那为什么用纯银呢？因为纯银代表什么？代表非常洁白。啊，所以呢，我们从启示录1:12那边看到真正耶稣基督的本相。我们在看四福音的时候，所看到耶稣基督呢，是老老的。啊，30几岁被看成50几岁，啊，好像长在旷野中的这些嫩草一样。旷野中的嫩草怎么样？我们这边想象不出来了。你到西乃旷野去的时候才会知道了。啊，一堆黑黑的，一堆黑黑的。啊，难得碰上几滴水，它就长出来了。啊，很有趣哦。啊，那旷野里头的草就是这样。你难得看到几滴水，一碰到水分，它马上成长，很快的，一天之内赶快成长啊，赶快长大，赶快开始繁殖了。就这样，那水一过去，又死翘翘，好像都干掉一样。其实都没有死啊，都浮在那边。啊，耶稣基督就像这样。可是呢，启示录里面你看啊，这个约翰怎么讲？说我转过身来要看谁发声和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其实就是人子啦，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启示录1里头所记载的，这耶稣基督，他是他的威严的本相。
我跟四福音的耶稣比较起来，那天渊之别啊，完全不一样啊！啊，四福音的耶稣基督是好可怜呐、啊，又贫穷，又丑陋，又被欺负，又被侮辱。可是到启示录的时候，他真形象拿出来的时候呢，啊，全身发光，走在金灯台当中，讲话像雷声，而且呢，头发啊，身上穿都是白的，非常的洁白。所以呢，这是银的特色啊！你看这边呢，要表明基督的圣洁纯正呢，所以古代圣贤们曾用各种可见的物质来形容它，羊毛啦、血啦、银号啦，都来显示什么？显示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洁白的，所以他要求选民也是一样，要求他的百姓也是一样，说你们不属这世界，好，就好像我不属世界一样，啊，求神呢用真理使他们成圣。那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借着真理把我们怎么样都啊熏陶得干干净净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做这么一个三段的引述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了所有的民俗集中基督的内容都是三段引述。第一个本文讲到引号，第二个讲到基督，第三个讲到我们，讲到我们了啊，一定是三段论述的来讲到我们啊。因此呢，基督呢啊，基督徒本来就不属世界的，就像主耶稣也不属这世界的啊，因此我们是追求圣洁，追求完全。那看一看今天整个社会都非常污秽啊！你看我们基督徒呢很难把持得住，何况说一般世人？哎，真的，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呢所面对的这种色情、这种污秽啊、这种非常下流的社会风气，我们挡都挡不住。嗯，我们很难去挡它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圣经来保守我们，没有借着这个号来呼召我们啊，来吸引我们，我们只要少一点到教会来，我们只要少一点跟基督接触，马上就被引诱过去了，太可怕。所以呢，神常用他的号来呼召我们，聚我们到他的面前来啊，让我们像他一样圣洁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守住信仰，能够保持灵魂的洁白，那实在是万幸啊。我常觉得说呢啊，几十年这样生活下来呢，面对的诱惑啊，面对自己的软弱情，那实在很可怕啊。能够这样一步一脚这样走过来啊，你会体会到主耶稣呢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保守我们。那因此呢，我们既然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就是要啊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自己去努力啊。这是第一个啊，引这个号呢是用引做的。那么第二个啊，都要锤打出来，用锤的啊，不是用锻烧的，也不是用灌模型的。我们知道啊，在制作各种器具的时候呢，有的东西可以用灌模型的把它接起来，对不对？灌一半，再灌一半，接起来。啊，你看几乎所有的这些啊塑制品、塑胶制品都是用灌模型的。那陶土或是这种、啊、要做这人形像各种方的东西，都是用灌模型的。甚至用活人去做模型也有啊，啊，活人只是留一个鼻孔，然后把它整个人包起来，啊，等到烧干的时候，赶快把它切割打开，把人拉出来，啊，这个模型就是你的模型啊。所以以后呢，就借这个模型呢，去造很多跟你一样的人，人像一样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可以看。啊，看到大陆那些兵马俑那种东西啊，都是用模型塑造出来的，然后再慢慢的旁边整理好。啊，可是呢，在做银号的时候呢，这边呢，神特别交代摩西，他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轻轻敲打磨练，一直敲敲敲敲敲，敲到把整个啊这个号呢敲出来。啊，我们就知道呢，啊，这是用锤打出来的。那诸位呢，在过去已经听了很多的道理，你一听就知道了。嗯，为什么他用锤打的啊？不是用火烧的，这种锤打的。这里头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呢，就是被锤打出来的，经过千锤百炼，把它敲敲敲敲敲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察觉到，耶和华对云号的制作的方式非常在意，不是随便去制造的。你可以看到会幕里面所有的器皿啊，约柜、香炉、灯台。洗桌盆还有祭坛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尺寸跟大小高低，还有它的材料，还有它制作方式。对于这些会幕的里面所有的器皿，耶和华真神交代摩西制作的时候都非常清楚，一定要这样做。可见呢，这些预表基督呢，都是耶和华真神的招，就要去塑造它出来的啊。既然这样做永远的定力呢，也是告诉我们这是出于耶和华的计划啊。所以锤炼它的本意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幕后所受到的苦难的一个预表。基督呢，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
他既得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希伯来书五章的七节到第九节所讲的啊。主耶稣的祷告蒙应允了，可是我们看似乎没有啊。主耶稣祷告说最好不要让我喝这个苦杯啦，哇，这个苦杯太可怕了啊。可是希伯来书说，哎，神应许他的，那苦杯有没有拿走呢？没有。哎，奇怪，既然说是应允了，怎么又没有拿走呢？啊，原来呢，啊，神应许他什么？你要喝苦杯，但是应允帮他带他度过这个难关，让他有一颗顺服的心啊。这是我们在圣公上才会碰到的。那主啊，这个我不要做，可是主耶稣偏偏要你做啊。我记得呢，北台宗教的李执事当初呢，在啊苗栗的时候呢，因为苗栗教会呢那个时候很软弱，他做得很痛苦，跟主耶稣我不要做负责人了，而且呢有时候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啊。他说我跟那个意见也不一样，跟那个意见不一样，跟传道的意见不一样，所以我不要做了啊。他祷告，我祷告很久，叫主耶稣出声跟他讲，他说你还要再做，哎，我要帮助你啊。他祷告主耶稣有没有听呢？有听了，但是呢要你做的工作还是要做啊。结果他这样度过来了，人生就这样度过来啊，到六十几岁、七十岁将近了啊，他就说：“哎，人生过得有意思啊！一个人如果不碰到挫折，人生没有乐趣。你看那个花哈，我们当时很多人喜欢种花啊，插花。我们这边是用盆栽的。你看，你去买那个花材的时候，你要买那个一根直直的那种东西吗？那种花吗？你要不要？不要了。你一定要把它弯过来、折过去，再转一下，再绕一圈，哇，更好。”啊，所以在种盆栽的时候，把它转过来拉过去，把那棵树呢一下上吊一下吊啊，搞得一塌糊涂。那棵树说奇怪，你怎么一下把我的屁股拉上去，就把我屁股放下来？结果这么一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就变得奇奇怪怪，越怪越漂亮。它碰的挫折越多，人生只一次。我常常说，我们做人只做一次，这一次要过得很辉煌，要过得很有意义，你就任凭我们这些主人帮你去摆布吧。啊，叫你向东你向东，叫你向西你向西。花型还没出来之前，你不晓得你的形状是什么。等到经过二十年、三十年，模式出来才知道，哇，原来这棵树摆在那边跟人家比赛，还可以拿到金牌奖。为什么？那形状漂亮，变化多端，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人生嘛，啊。所以我们遇到挫折不用担心，任何挫折就是让我们呢在人生当中更漂亮。啊，所以主耶稣，你看他一生当中也是不断的挫折，没有他这些挫折，哪来的四福音这么精彩呢？啊，那我们人生不遇到挫折，我们人生怎么会过得漂亮呢？啊，所以苦虽是苦，神还是很奇妙的。主耶稣要用捶打的，让他一生当中遇到很多挫折，让他走过来的，我们呢就可以发现呢，耶稣基督他一生当中短短三十几年非常辉煌。不要说他完成救赎，但他整个过程，你要觉得呢非常奥妙。啊，所以历史上很多的古圣徒都是这样的。好，再来看啊，三十三页啊，这里招聚全会众啊，我们不要忘记这两支号呢，它的功能在哪里？所以呢，在百姓的起行啊、扎营啊、前进啊、作战啊、啊庆典啊、崇拜啊，让他们的行动全部都一致。所以这等于是说，我们所谓今天所说的啊管理学跟统御学，军队是比较着重统御。啊，你一个军长、一个师长、一个营长、一个排长、一个连长，你要带领一个几百个兵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们真耶稣教是很奇特的团体啊，只要职位一讲，大家都接受，那是因为圣灵在带领我们呢，这是很奇妙的地方啊。如果今天啊，我们把这个圣灵拿掉的话，你想想我们真耶稣教变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这种团体什么情形？什么团体啊？也有富人啊，富足的，也有贫穷的，也有高智慧的，也有接受教育低的啊，也有啊，什么人物都有。而且我们的教会还能够运作，所以我们诸位不要把它期待说我们教会要多属灵啊，多好啊！一定觉得、哎、这个怎么没有水准啊？那个怎么脏脏的、啊？怎么那个怎么这样、啊？那个怎么讲话这样？为什么没有我们团体的啊？这个素质不是一致的。可是你看我们几十人这样走下来啊，做什么事情就能够一步一步走下来，那神在带领我们啊。所以我们常会觉得很奇怪，说奇怪，为什么我们传道者一讲话大家听我们的，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害怕呢？我这决定会不会错误啊？对不对？也是会怕啊。啊，你虽然的带动性很高，可是我们考虑说我这样下达讯息下去会不会把整个教会带错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啊，在神的家里的这种同意作用非常可怕啊。因此管理跟同意呢是宗教团体里头呢最奇特的地方，连政治都怕他。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呢，整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当中起行扎营前进作战庆典崇拜，他们的行动你看两三百万人口这样走下来，而且要完全合乎神的旨意。
不是要靠云柱火柱，还要靠人吹号，还要靠百姓配合，整个要把它啊接受下来啊。那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呢，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啊，是那充满万有者圣灵呢所充满的，而基督又是教会，又是万有之首啊，因此我们就可以啊借着这一体的关系呢，来接受神的带领跟应许啊，这样慢慢把我们带过来。那么第四部分就是传达神的命令啊，十章一节到第十节在里面讲啊，第一个起营的时候吹号，第二个作战的时候吹号，第三个庆典的时候吹号，再来要叫族长来的时候吹号，对不对？他就简单写这四个啊。其实我刚刚已经讲过，你把这两支号用高音、中音、低音，用长音、中音、短音，你用两个号去排列组合，你可以排出多少记号出来。所以40年就是训练他们听这个号啊，一个音一长一个号啊，一个中长两个号，一个短音又是一个记号，又快速短音，当然一单音就可以吹出四种，对不对？再加上两支号起来46了，对不对？就表达16种了啊。那加上呢，他们可能有一些变奏的，所以这个号呢，可以说是最能够代表讯息的传达。那这边呢，就是要传达神的命令啊。所以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用两支号，要吹出来的，用来召聚会众，并叫众营齐心。吹号的时候呢，全会众都要到你那里，并不是大家都挤到那边去呀、啊，也是大家耳朵呢都转到你那边去的。所以呢，神用这种方式呢来带动他们啊，听号行事啊。那今天我们也知道啊，今天我们是听耶稣的话来做事情的啊。所以呢，古代用这个号来代替神对命令的发布，虽然不是神直接讲，但是神说你用号来吹啊。那像我叫摩西说，哎，移动吧，那摩西就叫他们说吹号。所以无形当中是间接的替神发布命令，对不对？所以百姓听号来行动，就等于听摩西的命令，就等于听神的话，间接的啊。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是一样，我们今天借着听圣经的话，今天借着听啊教会里面这些啊领导人的话，无形当中我们就是听神的话，用这种方式，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可以取代啊。你说要听谁的，你讲的话不属耶稣的，那你就完了，整个团体就完蛋了。所以我们的教会呢，它一个原则定这么一个情形出来啊。那今天呢啊，在整个啊教会的带领当中呢，也都是这样啊。所以你要遵守神的吩咐。那神的吩咐他不再用直接话语跟你讲，古代是神直接跟人讲话，到摩西的时代用号来取代。那现在我们呢，就是按照圣经的指示，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呢，在35章这边讲了说，遵守他的吩咐。马太福音28章20节怎么讲？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马太福音28章20节，啊，这里呢，主耶稣所讲的吩咐是什么？就是教义、圣礼跟道德规范这三样。你马太福音读了老半天，主耶稣所颁布的、所吩咐是什么？教义、洗礼、圣餐礼、守安息日一大堆的教义。啊，再来呢，啊，就是圣礼，再来就是道德规范。就这三样而已。那虽然今天神主耶稣不再直接跟我们讲，可是借着圣经，借着我们传道人，借着这些长老执事的不断的来讲道，那你就去听啊。所以这个号它三个引述：第一个引号，第二个表明耶稣基督，第三个表明今天的教会跟神的话语啊。这就是我们啊在这个整个解释的过程当中，你今天要知道的。所以简单的来讲，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世世代代要遵守这个原则啊。今天教会呢，最重要的还是怎么样，要回到圣经，归回圣经，听基督的真理，这是最重要，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听的，每天都接受的啊。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呢，这么多道理可以听啊，不管讲得好讲得不好啊，不管圣经读得多读得少，至少你来了你就读了圣经，听了神的话，你祷告了就做灵修功夫了啊。所以他们说呢，叫每个信徒说，你在家里头要定时祷告。我看不要说你们做不到，连我都做不到啊。晚上三更半夜回到家，明天早上想起来早祷会，哇，好累哦，爬不起来，还是一样没办法。但是呢，我常常要求自己说，任何聚会当中，几分钟的祷告就用心跟他祷告，几分钟的听到你就用心跟他读圣经啊。虽然你没有固定的时间可以读，啊、我们传道人比较好一点，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挪出来。那诸位呢，回到家里事情这么多， 我们男士们呢，外面回来行累了，啊，女士们呢，啊，不要说什么外面工作，回家还要煮饭、三餐一大堆的，你拿来的时间可以休息，坐在那边读圣经，在那边啊，用心祷告，算了吧，你跪下去还在想孩子呢，功课不晓得写了没有，对不对？啊，一定是这样的嘛，所以我们就在利用这个机会，你既然有机会，想办法到教会来，播出来，你一离开家，进到教会就是你的时间了。好了，就利用这个时间。传道者听到，你就用心把他听嘛，讲不好没关系，他换了圣经节就详细给他读嘛，啊，你就读到圣经了。好了，前后两次的祷告，你跪下去，不管三分钟、五分钟，你就把握这个时间啊，用心的跟神沟通。我想我们真主教的信徒，如果每个都这样的话，够了啊，已经至少不会退步了，而且会进步了啊，这是不断的接受神的讯息，非常重要。好，第五个吹号的呢是祭司来吹，我们知道。啊，祭司是整个啊工作上的啊主要干部，尤其在宗教活动上啊，从早期的啊这种宗教独立主权，一直到后来的宗教跟行政的分开，这都是整个行政的一个演变过程啊。所以早期摩西时代开始，它是宗教是一个独立主权的，任何人都是接受宗教人士的带领。祭司啊，虽然摩西是主政行政，但是你跟他看整个内容还是以宗教为主。可是慢慢的到王朝时期才把它分开，君王归君王啊，祭司归祭司，整个系统分开啊。祭司里头再做不好，我都得找先知来帮你做，是这样的。但他还是以宗教为主，因此呢，我们就知道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啊，祭司还是重要的一个带动过程，还不到成熟到建立王国的时期。那祭司要吹这个号啊，所以他这边呢特别交代呢啊，说啊，摩西借由耶和华的小谕，指定亚伦的子孙做祭司。那他们就要负责扛会幕、造会幕、保守会幕，同时任何的有关召聚会众、全营起行、交代百姓作战、节期的报告，还有平时的各种宗教活动，甚至于他们到安息日都吹号的。那献祭的时刻，你看这种情形呢，一吹号下去，你看你会不会觉得很隆重、很庄严，对不对？啊，有这么号来吹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号不是限定只有两只，说不定他们还另外在制造一些乐器的号。在古代这种选民的时期当中，他们需要借助于这些东西啊，来鼓舞他们啊。作战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所以民数记十章的第八节说呢，要定为什么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啊。其他的这些资料呢，我想我们诸位呢，你就可以自己看了，因为我这边都写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36的最后一段，说摩西时代早主耶稣1400多年啊，1400年啊，所以按照人类的历史性来讲呢，距他的显现非常的远，经过1400多年之后，主耶稣才显现啊。所以神呢指定亚伦的子孙承接祭司的圣职，作为幕后全民祭司隐藏性的表明。因为我们今天幕后是一个全民祭司的时代，在古代旧约时期呢，是不是全民祭司呢？不是。我们昨天已经念过了出埃及记14章里头说呢，啊，我从埃及把你们像鹰一样背出来啊，然后归到我作为圣洁的子民，作为祭司的国度，对不对？那做祭司的国度是要让你们全部都做祭司。可是旧约这种全民祭司在一个独立的民族里头有没有办法实现呢？没办法实现。一个独立民族所建立的一个宗教国家呢，啊，它本身要从事经营、从事作战、从事什么的，所以祭司就少部分人来做，神就选亚伦的后代来做。可是呢，神已经急要把这种宗教走上国际路线，走上一种啊万族得救的路线。啊，万族的得救路线就打破国界，不再以种族、不再以国界做标准，而是以什么？以救赎做标准。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完成什么全民祭司的一个目标了。因此，我们今天诸位呢。啊，我们在世上我们要工作，可是在属灵上呢，我们是祭司，因此这些号既然是祭司来吹，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发一支号给大家吹啊？不是啦，啊，就是让我们去宣告，召聚选民，我们就去传道理啊。那我们宣告神的旨意，我们宣告神的道理啊，我们来讲解神的教义，就不断的把神的这些旨意呢发布出去。我们就像在吹号一样，把它发布出去，发布出去。所以一个教会。这些工作都要做。第一个，召聚选民。教会如果布道不宣道，这个教会就不是活的，这个号的应用没有达成，对不对？你要召聚选民嘛，向万民宣告啊。我们这样说呢，哎，吹号啊，吹起禧年的号筒，把万民召聚回来，神的选民都召聚到会幕门口，到这个真教会的门口，把它吹回来啊。所以教会如果不吹这个号，那你想啊，这个教会已经少一样工作了。 这个号呢已经少样工作了啊。第二个作战啊，我们跟这个世界作战，要吹号，讲台上要吹啊，这些事情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你不要说哇，这个耶稣教这么严格，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不是人说不可以，是圣经说不可以的。我们把这个号吹出去，因为你要作战嘛。你没有吹号，没有警告，敌人来了。你看以西结书怎么说啊？你这些守望者啊啊！如果你没有吹号，没有警戒，结果百姓被杀了，我要找你。哎，我们叫吹号啊！所以教里面负责什么？选民的生命安全。啊，那么在过去这几年当中，你就知道，我们都感受得到了啊，要啊买土地、买会堂、盖会堂啊，里面设备一大堆的。你如果带来一个人意见一大堆，你怎么去做呢？也是一样吹号啊，负责人把号一吹啊，大家呢啊就开始呢起行，开始有个目标，要开始行动了。会堂盖完了再来做什么啊？目标定出去，把号吹出去，大家都配合来做吹号。啊，节期啊，节期要吹号。守安息日、灵恩会、办活动、讲习会什么的，都是这个节期。你也是吹号、宣告，跟大家宣告。所以整个这些过去的动作呢，全部怎么样，已经融到我们这些信仰里头了。啊，将来呢，我们从启示录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呢。啊，这里呢，启示里面怎么讲？14:6-7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王、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14:6-7，宣告末日的来临，这是我们整个这个号里头呢要特别啊强调的。最后我们要来看结语啊，这是他结论啊，结语啊，也就是38页的最后这一段啊，说以色列人呢，由于耶和华的拣选，因此可以离开埃及奴役之家，啊，纵使呢这个旷野的生活是那么的艰辛和困苦，但是他们得到一个很大的恩典，什么呢？就是释放跟自由的恩典。一个人环境不好没有关系，真正重要是什么？得释放，得自由。物质条件不决定于人的快乐跟忧伤。但是呢，一个人如果能够从这个罪恶当中被释放出来，啊，从这个捆绑当中被得到自由。旷野40年虽然苦呢，总比在埃及那种恐惧感还好啊，因为没有恐惧来辖制他们，啊，这个是从神而来的新生活，啊，所以他们一吹起号来，这是我们的号啊，这是我们的活动啊，跟埃及呢完全没有关系的，不再接受啊这个捆绑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整个心啊，这个航舞在进出当中、行动当中，我们就需要诸位弟兄姐妹多听一点啊教会发出来的声音，少听一点这些旁边人的杂音。啊，这样呢，我们这工作呢才会一致。因为你听旁边一大堆啊，200-300万人口，一个人一只嘴巴，你要怎么去听呢？你不要听那么多，你要听到从摩西那边吹出来的号声，他怎么吹你就怎么走就对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也许我们的职务人决定的不一定非常理想，啊，但是我们呢不怕决定不理想，是怕大家行动不一致。行动一致的话，神会跟我们调整的，没有关系。在我们人的智慧有限，神的智慧无限。我们在有限当中会偏差啊，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确的，只要我们的行动是一致的，神就把它扭转过来就好了嘛。在神来讲很简单嘛，动一下就解决了嘛，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世上的事情看淡一点，多听神的声音。好，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一起默祷。